存着谦卑的心到你面前来，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见你的话真是大有能力，真的是把你自己这位圣洁的神向我们启示。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这一生这一本书真的是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永远读不完的一卷书。不仅是我们分量来说，是我们一生真的是无法可以真的是啊，这尽我们的一生去研读，也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全部融会贯通。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你是无限的神，无论我们怎么读，我们永远不可能真的把全部的你都了解了，都认识了，主啊，所以每一次我们来读你话语，真是都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实在是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对你的认识很贫乏，承认我们自己对你的认识很有限，承认我们也缺乏智慧来认识你。主啊，真的是你很信实的，实在孩子真是常常经历你的信实，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来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依靠真理的圣灵，亲自把圣经上的话解开，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明白，属灵的了解。我们实在知道神你的话实在是带着能力，所以我们再一次啊，愿意借着你的话我们来经历你自己，借着你的话我们真的是能够得以使更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愿意顺服在你这个君王的治理之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以弗所书的圣灵论，那今天我们就看第一章。以弗所书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也是相当也占有相当的分量。我们看第一章首先我们看到是在第十三节提到圣灵不过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因为在原来的希腊文第三到十四节哈是一句话，也就是说原来希腊文这个是一个句子，是完整的一个句子，所以我们就从第三节开始，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议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这一段保罗用一个句子哈，最主要他是 要赞美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基督徒天上属灵的福气。所以第三节就是整个总纲，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接下来第四节他就开始列举这些属灵的福气，那我们就跳过去哈，从第四节开始他就列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样我们要看一下，就是第五节。第四节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第五节，神因为爱我们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这里其实又是同样拣选的，这个所谓的按着他的旨意 所喜悦的，也就是说他的绝对主权，然后他预定我们。那这个预定，当然我们基督徒常常就听到神学家讨论这个预定论。这个预定论呢，就是说神早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里这个儿子的名分是收养的儿子，也就是说只有耶稣是唯一的神的儿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是在基督里面被收养成为神这个大家庭，神的这个家中的一份子。好，那关于这个预定哈，当保罗的书信提到预定的时候，这个预定是跟前面第四节所谓的拣选的概念是一样的。这个预定不是所谓的那种命运的概念哈，我们说宿命的概念，好像说神早就预定了谁要得救谁不要得救，那这样子何必传福音呢？因为神已经预定了。所以曾经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阶段，就是神的主权非常强调神的主权，拣选跟预定的时候呢，真的那一段时间大家都不传福音，因为神已经预定了，神已经拣选了，那还传什么嘛啊？那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圣经另外一个启示的真理，就是人的责任啊。那我们就知道保罗这里是强调神的主权，不是表示说人没有责任。好，那这因为他是在述说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所以这里讲到呢，神使我们呢被蒙拣选，成为在基督里面成为被收养的儿子。好，那然后接下来这里第十节说到神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最终神的旨意跟计划是要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接下来十一节哈，我们今天要看的就从十一节看到第十四节。然后保罗就说我们呢也在他里面，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得了基业，但是你看那个小字哈，或作成了基业，那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按我们现在的翻译，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那就是说我们得基业啊。但是如果是按那个小字，我们在它里面成了基业，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基业。这个基业用英文说就是 possession 啊，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产业，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另外一种是，我们在基督里变成是神的产业，啊，变成是神的产业。那可能最好的是第二种，就不是我们现在和合本的翻译，是那个小字哈。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成了神的产业。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比较好呢？我们就要来探讨十一节的我们是谁啊？从前面看起来，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等等，这个我们是包括保罗，所有犹太人的基督徒以及以弗所的基督徒啊，所以从第三节开始的我们就是无论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所有的基督徒都包括在里面。然而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或者说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然后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所以呢，有两个关键，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在基督有盼望，第二个关键就是十三节变成你们了。所以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我们不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跟基督徒的信徒，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我们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的信徒。所以到了十三节，你们就是指外邦人的信徒。那么我们说这个到了十四节呢，这个我们又涵盖了所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内了哈。所以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十四节，保罗又回到我们，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指整到百姓，神的名，它原文是产业哈，指等到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那所以十四节的我们又回到包括所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信徒。那为什么我们说十一节十二节是只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因为几个关键，一个就是说十一节的翻译，如果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成了产业，这个是沿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所以旧约有很多的经文都说明以色列人是神用大能把埃及，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作为神自己的产业。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成了神的产业，保罗说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就在基督里面成了神的产业。所以他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也就是福音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五旬节是在耶路撒冷，圣灵被赐下，然后那一天就添了三千人。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我们看到的教会就是描述整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是从犹太人开始。从第八章斯提凡 受难之后，教会受逼迫，于是他们就开始四散，所以第八章福音就开始传到撒玛利亚。然后我们看到第十章哥尼流是外邦人，福音就是这样传开了。所以犹太人的基督徒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那而且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所以十一节到十二节跟十三节就有个对比了，我们跟你们。因此所以保罗他在述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所有基督徒属灵的福气，到了十一节的时候，他就转向论到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产业，也就是神借着基督，这个是一个买赎的观念，付了一笔赎价 redemption， 付了一笔赎价就把我们买赎回来，买赎回来呢就是归给神自己，做神的产业。所以呢，在基督里面，我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就成为神的产业。那这是神随己意行作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哈，你看第五节已经是神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的，现在又说神随自己意思行作万事，他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一再强调这是神的拣选。那神叫这些犹太人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产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神的荣耀从他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从这些首先悔改归向基督，因此在基督里面就带着盼望的这些犹太人，从这些犹太人的信徒身上，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那我们会看到这一段，因为是赞美神、称颂神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也看到，所以保罗一再提到这个焦点是神的荣耀， 能够得着称赞。第五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十二节叫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到十四节最后又使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那么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们买赎回来，成为神自己的产业，目的呢是叫神的荣耀可以因此得称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他们被买赎回来，他们脱离了罪的辖制跟捆绑，他们有圣灵住在里面，于是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也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活出像神儿子的样式。那因此呢，就使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神救赎我们，神的目的都是要让神能够得荣耀。可是我们怎么让神得荣耀呢？既然基督拯救我们是使我们不再像罪活着，像罪是死了，像神是活着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这个旧的这个罪旧的世代的领域，我们不在罪的捆绑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没有，我们不需要听从罪，罪不能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不需要做他的奴隶。那所以反过来，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我们要照神的意思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映出神儿子的样式，那这样子就借着我们让神能够得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荣耀神，就是他能够真正的借着住在里面的圣灵去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圣灵的果子，能够活出在生活跟生命上都有这种属灵的品格，活出这样的属灵的品格，是像神儿子的样式，真正有基督的样式，那时候就使神能够得到称赞，让就显出神的荣耀，那是可以使神能够得到称赞。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你们而你们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呢，是当福音传给你们，你们听见真理的道，也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就用信心去接待耶稣做你们的救主。你们既然相信了他，这里保罗说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原文就是那个印章，我们说的 seal 印章，那现在人已经很少在用了，古代或者说至少我还小的时候，在台湾什么东西都要用印章，没有印章就不行，你要领钱也要印章，你的任何的文件，官方的文件，结婚证书也要印章。那所以这个印章当然现代的意义可能跟古代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在古代呢，这个印记呢是今天如果这个东西上盖了一个章，就表示这个东西的主人是我，我拥有这样东西，这个东西上盖了我的印章就是属于我的，就是属于我的。所以再一次这个真理，其实我们前面在哥林多后书已经看过了，如果大家还记得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已经，我们就已经看过保罗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用圣灵是印记。神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听见了这个得救的福音，用信心做出回应，在信的时候神就把圣灵赐给他们，那这个圣灵就好像在他们住在他们里面，就像神盖的一个印，表示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有神的灵在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我们就不属基督的。所以我还是要大家，我再一次说哈，我们查这些都不是让我们只是听道理，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来用这些话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真的是很确定，我真的可以经历神的圣灵在我里面的引导，经历圣灵在我里面的功能力啊等等之类。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是过一个跟以前没有得救以前没有分别的生活，那 我相信这个就有一个危险性存在啊。所以我们领受的圣经圣灵有一个很宝贵的观念，就是表示我们是属于神了。既然是属于神，我们也可以知道神一定会怎么样，神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神一定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我的意思就是说，属灵上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无论是哪一方面，我们是属他的，那他就会来负我们全部的责任哈。那当然这个保罗他是强调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强调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刚刚说了，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说，凡是属基督的呢，就有基督的灵，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啊。所以这个概念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比喻，这个也是我们已经在哥林多后书已经看过了。这个圣灵呢，是我们得产业的一个职。那他说，只等到我们中文呢，和合本翻译成神的名被赎，这其实也是解释，已经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啊。那原文这个名是产业，所以只等到神的产业被赎。那只等到神的产业被赎呢，有两种可能性。这个神的产业，一个是指神给我们的产业，只等神给我们的产业被赎，那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神的名被赎所说的就是我们将来的身体的得拯救啊，我们身体的得赎。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啊，神的能力要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被改变，我们就会被改变成为像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个产业被赎呢，是我们可以得产业，而我们得产业所指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被赎。那但是另外一个解释是指，只等到我们成为我们被赎成为神的产业，那就是回到十一节的概念。十一节说，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在基督里面成了神的产业。那现在保罗说，圣灵是神给我们所有，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的一个得产业的一个职。那只等到呢，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无论是外邦的基督徒，最后都能够被赎成为神的产业。所以十一节是只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产业。但是呢，十四节，圣灵是我们得产业的一个职或者定金，只等到将来我们被赎，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被赎成为神的产业，那么目的也是要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因为十一节既然是论到神的产业，所以呢，十四节可能也是论到我们最后的被赎成为神的产业，可能是更好。好，那这个值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定金，用现代话说就是定金。定金就是你去买东西，你买房子，你先付一笔钱作为，或者有人说是头期款，或者有人说是做保证金，不管什么东西，我们付的这个定金就是表示说怎么样，保证我们会把剩下来的钱都怎么样付清，我们把剩下来的钱都付清。所以圣灵是神，好像神付给我们的一个定金，保证说最终我们可以得享神要给我们，神应许要给我们的所有的产业，全部的产业肯定。那也就是再一次说，那个产业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完全的得拯救，包括我们身体，就是说最后身体的得赎，我们可以真正的脱离罪，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也得到了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要永远可以面对面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在。那所以 圣灵就是我们得这个产业的一个定金。那所以这个定金呢，一方面是表示我们最终肯保证我们最终能够得享那个复活的生命，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先拿了一点点，成为我们一个可以预先去体验的一个经验啊，也就是我们预先可以获得的经验。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稍稍的体验神的同在是如何，我们可以去经历一点神同在的那种美好，神同在的那种恩典，神同在的那种福气。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经历一点，但是呢，这个会保证最终我们会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会得到一个身心灵完全的被怎么讲，被赎啊，就是我们整个被更新了。我们不但是现在我们里面先活过来，将来连我们的身体，这个必死的身体也要活过来，所以我们整个被更新，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永远脱离罪啊。那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今天早上也讲，是强调那个生命的数值，不是强调永远活着啊。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被更新的生命，是一种脱离罪的，是跟现在我们所过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和生活全然不同的，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是跟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真正的关系。这样子对神的认识与神的关系，使我们不能不被改变，像神一样。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什么人常常在一起，这个就会受到这个影响。我们如果真正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得以脱离罪，我们得以罪得赦免，我们也得以免于罪的刑罚。不但如此，我们得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来有一个跟神个人的关系。那这个生命一定会让我们整个人继续不断的被更新，一直到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连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更新。所以这是一种新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像神一样的，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凡是拥有这样生命的人，才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将来神君王的治理要完全的实现，所有悖逆和邪恶都完全要被除掉，只有降服基督君王治理，而且是到将来我们身体得救的时候，我们的降服就达到完全了。好，我们现在还很多时候在罪的试探，在肉体的私欲啊，这些之下，我们还常常会偏离神，常常还悖逆。那么当然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但是呢，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就是可以达到真正完全身心灵都得赎，身心灵体都得赎，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得享完全的那个生命，那个神所赐的复活的生命，或者说永恒的生命。好，所以这个值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将来，一方面是我们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体尝，好，但是也就保证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好，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这些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这种道理都在那边听，天天听，听完了以后好像也不关我什么事，我还是照样过我的生活。我要跟大家说哈，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才是真正的 reality。今天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呢，我们就要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 把圣经里面所说的东西看成是最真实的。而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说跟神的这些真实的东西脱节，乃是我们要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带入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要活在这个真理的亮光之下，以这样的真理来引导我今天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在期待将来最后的得赎，我们今天就怎么样，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今天就要过一个让圣灵引导的生活，我们今天就要活在这个圣灵使我们能够开始去体验神在我们身上的统治，神的同在。那而且我们会更加服在神的治理，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 很肯定我们是一定可以怎么样，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好，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多少人，你问过你自己，基督来的时候我能不能，我能不能，我今天可以跟你们说 我有这个把握。这个把握不是来自于我自己，是来自于神的话，是我真正的经，是我实在今天生活的经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读的这些不，对我来说不是道理，是我实际去经历。当我实际经历的时候，这是神的话，所以保证是在神那里，不是在我这里。我们都是 领受恩典的人。好，那所以真是盼望我们不要轻轻忽忽来读神的话。我们知道的越多，给谁多就向神，就向谁多要。所以真的是读神的话是怎么样，是一方面是恩典，一方面如果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不去顺服的时候，将来会变成审判。所以耶稣曾经说，他现在不审判他们，他说将来有审判我们的就是他的话，在末日神的话要审判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有没有真的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好，那然后我们就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呢，开始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十五节到十九节，二十节以后呢，保罗又转向一个颂赞，就是称赞耶稣被高举的基督。那祷告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十七节到十九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十五到十九节。好，保罗说，因此我定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那接下来他就是对，就是说接下来一部分是那个颂赞，因为神的能力是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并且把基督高举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使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的益处成为万有的元首。好，那我们就看前面这一部分。保罗说，我既然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这个翻译实在让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其实我们把它重新翻一下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以及你们对众圣徒的爱心。好，所以我们这个中文把它翻成亲爱众圣徒，是我听说了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我也以及你们对众圣徒的爱心。那你会发现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在开始的时候为这个受信的这个教会的信徒感谢的时候，常常都是提到信心、爱心和盼望，就是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常常说的这个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有三个柱子哈，信、望、爱。 那么这里呢没有盼望，这里只提到信心跟爱心。那所以他说他听说以弗所的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在基督里的信心强调的不是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不是强调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而是说他们的信心乃是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乃是在基督里来生活来行事为人，这就是他们的在基督里的信心，他们所有的生活是在基督里来行事为人。我们如果再次说明这个信心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懂，因为信心，所谓的信心我已经说了，我们悔改的时候转向神，我们就换了我们效忠的对象，所以信心就是我就降服在这个主人之下，这个神，我把自己委身去接受他的治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就是指我整个生活我的行事为人，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来生活来行事为人，那换一个说法就是我是在圣灵里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学哈，把圣经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是讲一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把它融会贯通，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话神的真理，你就会慢慢你就可以把它连贯在一起，就不是好像支离破碎，然后每一样东西对我们来说好像都是天文数字，好像每一样东西都不连贯的，这里又讲一个那里又一个东西，然后弄得我们好像觉得说一头雾水。好，所以他们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以及他们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保罗听见他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活呢，保罗就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这里不住并不是说24小时每一分每秒都不停的，这个不住意思就是说经常的常常的来想到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保罗就常常为他们献上感谢，而且呢常常为他们祷告，他说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那在所有保罗的书信我们会发现保罗都把他为他们所祈求的内容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我们要学祷告，学习保罗的祷告，你会看到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呢提摩太是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这是 personal 的，就没有直接明显的这样子 为他们的祷告，但是其他给各个教会的这个还有一个没有就是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教会保罗没有为他们感谢所以呢也就没有提到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哥林多前书是有的哥林多前书。好，所以呢我们看保罗求什么，他求三件事，十七节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是十八节，照你明你们心中的指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里我们如果按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就很配合我们前面十一节对十四节的解释，是神在我们身上得着我们作为神的基业。可是如果你读注释书，有些人也是把它翻译成是我们从神得基业，我们从神得产业。好，那然后呢十九节第三个祈求，使你们知道神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就跟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相同的，是神在基督身上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神的大能是神创造的能力，那么这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历这样的能力呢，就是信的人。那如果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对信心的定义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就会了解了为什么信的人可以经历神这种大能，因为信的人是怎么样委身于接受神的治理，不再靠自己了，完全顺服神，完全降服于神，完全倚靠神，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经历到神的能力。 那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是怎么样？很悖逆。神说东，我们说不要，我们要西；神说南，我们说我们要北。就像一个小孩子，如果妈妈要帮他做什么，他就是不要，他要自己来，我要自己，我要自己。OK， 好，要自己，那你就靠你自己吧。OK， 但是如果妈妈说你来，妈妈帮你弄，他说好，那他就可以经历他妈妈的能力。OK， 妈妈的能力不是他自己啊，所以我们会看很多时候小孩子。拿剪刀拿不好还不会剪，但他就是非要自己剪，那妈妈说我帮你，不要不要不要，他要靠自己，那这也是我们。所以其实真的是我的意思说，其实这些话啊，真的就是你真正明白的时候，神的话啊，就是一条路是可以走上去的，真的不是道理。我再说一次，不是道理。那那个关键你抓住了，你知道信心，可是什么是信心？你明白，你就来到神面前，求神把这个信心赏赐给你，那你就可以真的是经历到这个神的能力。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一个哈，第一个是求神。好，那我们看他祈求的对象，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在圣经里面，耶稣教了我们祷告，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所有保罗的书信，他祷告的时候也是向父祷告。所以第三节也是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么因此呢，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向父，向神，我们的天父祷告。如果我们看圣经整个启示来看啊，三一神父子圣灵他们的角色是不同的。父总是发命令的，所以你看第四节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按着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所以父呢是，所以我们看是父差子，然后耶稣向他离世以前向父祷告，也是求父来保守这些门徒哈。那所以基本上三一神，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把全部三一神的角色都详细的来探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祷告我们是向父祷告，因为三一神他们的角色基本上父是发命令，父是他的策划，或者说用旨意来讲父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向父来祷告。那所以呢他求说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这个原文我们已经说过，希腊文这个灵哈是小写的，所以我们这个赐人智慧，其实原来没有赐人这个字，是智慧和启示的灵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啊，是智慧和启示的灵。那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是指我们里面人里面，求父把使我们有智慧跟启示的灵。也就是说求神让我们里面能够明白，能够有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启示，神的旨意。但是这个工作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知道是圣灵做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所以只有圣灵能够把神的事向我们显明。但是如果这个灵是指我们里面的灵，意思就是说使我们有属灵的领悟力啊，使我们有属灵的智慧等等。但是这个灵也可以是圣灵，那就智慧跟启示就是描述圣灵啊。那所以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就会发现那里说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灵要停留在他身上，然后使他有什么灵什么灵啊，其实就是说神的灵可以赐给他这些。所以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并住在他身上，也就是圣灵，圣灵会住在这弥赛亚的身上。然后我们看接下来，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说圣灵住在停留在他身上，他就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还有呢敬畏耶和华的心。那所以这里如果是指圣灵，就表示圣灵是可以是赐人智慧的。 并且圣灵是把神的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圣灵是来把神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明白，也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神的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都参透了。人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也只有神的灵可以知道神的事。所以呢，圣灵可以把神开恩显给我们的事情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两种可能解释。那么根据我们刚刚说的，像以赛亚书这种旧约的背景，可能这个是指圣灵是更好。那当然为什么要求说把圣灵赐给我们呢？我们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其实基本上就是祈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作，让我们能够得到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了解神的话。如果圣灵不做这个工作，我们就不可能明白，我们也不可能认识神，我们不可能知道关于神的事情。然后所以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接受圣灵这样子的教导，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认识神。这个知道原文是 know him， 认识神。在圣经里面的认识我们已经强调了，绝对不是只是知识性的，这个认识永远是跟是带着关系。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有关于神的知识，但是我们按着这样的知识，我们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人家常说神学生在神学院只是怎么样学习知道关于神的事， know about God， 可是神学生不一定 know God， 不一定读神学院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那所以你们也可以说师母你在讲神的话，你也不一定认识神。对，我不是我有很多的知识我就认识神。那但是呢，这里我们接受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也就是说唯有这样子接受圣灵的教导，我们才有可能来真正跟神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跟神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才可能在这个生活上可以过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或者换一个话说，我们就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长大成熟，我们能够更加的顺服神，更加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等等。好，所以呢，从保罗这个祷告，我想 我其实很多话我都是在重复跟你们讲，那也许你们都听烦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听懂了。也就是说圣灵的教导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真的要常常做这个祷告。不仅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周围所有的弟兄姊妹祈求，求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才可能明白真理。那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没办法讲，我也只能讲到这里，剩下还是圣灵在你们身上的工作，让你们真的明白说，如果没有圣灵的教导，我们不会明白属灵的事情，我们都是在操作头脑而已，操作头脑而已。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心窍打开，把我们属灵的这个领悟力打开，这属灵的窍门打开，属灵领悟打开，那时候真的是认识神哈，就是说那时候真理就变成真的是一条路，真的就是可以走上去的一条路，就是很实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理其实是非常实用的，真理是关于很多神的知识，可是这个圣灵教导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心窍开启，让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呢，这个是实用的哈。所以我就跟你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其实你说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这谁都知道。 可是我真的是最近我可以说这个真理是我活出来的，真的是活出来，我实在是活在这个真理里面，我真是对我是一个受造的人，神是那位创造的神，所以他是圣洁的，这个认识是真正的认识了。我也不会讲，那这种真正的认识真的就是在生活里面就按着这个活，就是这样子活，我就很知道。所以很多事情我真是什么事情立刻我就谦卑在神面前，因为我知道我的有限，我知道我是一个真的是那么真的是有限的人，所以我这个右脚坏了哈，那就一直用左脚走路，所以大部分力量都放到左脚。那现在这个右脚慢慢比较好一点，我知道说我也要开始练习了，我不可以太久就右脚都不用啊，我就要开始学走路，也要用力，右脚要用力。我记得我的第一天的时候，我非常挫折，我不会走路，你们不敢相信，因为脑子里面好像电脑一样已经 program 了， program 就是说每一走的时候就是右脚用力，然后我就发现啊，对不起，就是左脚用力，我就不知道怎么用我的右脚 ，OK， 因为我现在要用也不能说全部用啊，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可以全部像正常一样，可是也要开始用一点点。我就记得那天早上，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我跟神说，我说我真是发现这个人哈，人真的是，我们就是一个受造人。我说神，求你教我走路，那像一个 baby 一样的，我就说神，求你教我走路。我真的是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我才会再重新学走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们分享哈，但是呢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觉得这些真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些真理真的是把神的荣耀启示，然后我们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让他得到他该得的荣耀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要祷告，所以我自己哈，打开圣经，我就是要做这个祷告。我不做这个祷告，我就不可以开始读神的话。那我知道我们开始常会忘记了，还是很会圣经一开就开始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灵修生活，灵修生活？哎呀，灵修生活有时候变得很形式化，很枯燥啊，好像也没什么新的亮光啊。哈，我们就每天都在等那个亮光啊。今天很有亮光哦，我们觉得灵修很好。OK。灵修不是要亮光啊，灵修是要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在属灵上认识了这位神。你会发现你这样子的灵修每一天都是敬拜，我的灵修我现在每一天的灵修都是敬拜，不是说神啊我可以从你的话得什么，哎呀今天读了好棒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启发，然后让我知道怎么样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不是不是，每一天我的灵修我发现这本圣经真的是神把他自己显给我看，这本圣经真的是在讲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每一天我一读完的时候我就是只看见他，我没有看到别的东西，然后我真的看到他的荣耀，我就来敬拜他。所以呢我想我能讲的就是到这里了，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一篇道是同样的，每个人听的是不一样的，在乎我们每个人怎么样谦卑的来依靠神，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而且有时候我们的感动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情绪上的感动不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也许你今天听一篇道好感动啊，可是你再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者过一个月一年，如果你真的去行了，那这篇道就有圣灵在你身上。所以在我这一生我永远记得一篇道，好，当然还有很多啦，可是这一篇道我知道神的灵真的是对我说话了，那就是1979年牧师先到美国来读博士，台湾的政府规定要6个月以后才可以吸卷，所以我还留在台湾半年。那在那半年我其实是很惧怕到美国来，因为两个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后来我们来了美国才查出来他们两个都有先天性的地中海型的贫血症，一个比较严重一个比较轻。 那所以他们从小从年头病到年尾，所以现在我那小外孙吃抗生素，我就告诉我女儿，我说你从小就是年头到年尾都在吃这个抗生素 amoxicillin， OK， 那这个我那时候都会算了体重多少，他可以吃多少的 milligram 哈，这都已经叫久病成良医了，什么都可以算了。所以我是很怕到美国来，因为人家跟我说美国医药费很贵。做一个学生，穷学生，我们那时候真的是穷学生哎，我们买的第一部车100块美金呢，用了两个月就坏掉了，不能用了，就死掉了。我们再去买第二部车，第二部车买了500块美金，那个车底是漏水的，那下雨天、下雪天一开的时候，这个后座下面就开始积水了，水怎么上来我们也搞不清楚。不过两个小孩子脚都很短，这也没什么关系。那我们那时候。真的真的就是，所以想到说这个保险，两个孩子这样生病，然后呢在台湾我们住在高雄，我的一个算远房的亲戚，他是医生，是小儿科的医生，所以孩子我们这家孩子生病，我就可以去找他，甚至我常常是清晨天一亮，台湾的夏天5点钟天一亮，我就带着孩子叫计程车，牧师还在睡觉，那另外一个孩子在家生病的，我就叫着计程车带着他就去医院，那常常就要打那个点滴，打了点滴呢，那么小的小孩找到他的血管，就用一块木板绑着，然后这样子手固定，可是我还是在半夜，我都要都我不可以睡觉的，因为有时候这个他动来动去，这个针还是会戳出来，所以有一天我是实在太累睡着，等我醒来这个手已经像个小馒头了，因为那个针已经戳出去了，所以就等于说那个点滴就一直一直进到组织里面去了。所以我想到说在美国，因为人家跟我说在美国不是这样子，你可以随便台湾这些医院，你就可以像我的亲戚他就是自己开诊所，我就去了，我甚至有时候半夜真的是没办法，小孩子一个晚上呕吐，那或者各样的情况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就可以给他打。所以在这时候我说实在我真的是不是很，就是说我清楚神的旨意，我们都祷告清楚神的旨意是我神的带领，所以我们是清楚了才开始考托福申请学校啊，我们不是一边做一边求问，我们是先求问神，真的很清楚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才去做。那所以我知道是要来，可是我心中的惧怕没有办法出去，心中的忧虑没有办法出去。那一年，那在台北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主日，林道亮院长讲道，他就讲创世纪37章，神与约瑟同在。所以那一天他讲神的同在，这一篇道一直到今天，神的同在是我天天，是我最这一生，我别的都不要。我只要一样东西，就是神的同在。那天我明白了，我只要有神的同在，我就不用怕。你看先知耶稣，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神对耶利米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神对以色列人说，以赛亚书，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时候这个道就是一个真正圣灵的工作。如果你听了只是很感动，这个情绪上的感动是会过去的，还是照样回到老样子去。那但是一个真正圣灵把我们的心打开来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我可以举太多的例子。我在神学院读书，许多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把神的话解开，这些话就都这些属灵的原则就在我的心里面，就成为我一直生活的准则。譬如说拉撒路病了，马大跟玛利亚就差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然后约翰说，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但是他就在所住的地方又等了2天。所以那天我的老师说，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可以信赖他的时间，我们可以 trust his timing， 因为那里强调耶稣素来爱他们，可是耶稣又等了2天。所以像这些真理真的都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今天遭遇任何事情，我知道神爱我，所以我可以等他的时间，我可以等候他的时间。他永远是有一个非同于我们的道路，非同于我们的意念，他是神。所以这些真理哈，真的是我就是用一些例子，那真的是圣灵才可以开我们的心明白的。那圣灵开我们心明白的时候，真的就是，所以你就会存记在心啊。那当然我们也有人的责任，我们要花时间研读圣经，也要花时间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也要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那当然我们也需要好的老师，这是一定的。所以呢，我要鼓励你们哈啊，速读圣经，因为啊，我这一生哈，我曾经想过，我所谓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并不是说要一字不漏的啊。我以前也背圣经的，我年轻的时候罗马书也背过了，以弗所书也背过的，背的时候都是一字不漏的背的。可是现在也是，所谓忘光光，就是我没办法一字不漏的来背出来哈。但是呢，我还是很渴慕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因为我知道只有我尽我的功夫的时候，圣灵才可以来教导我。好，所以我就是竭力。所以现在整本圣经呢，现在剩几卷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几卷书哈，我大概百分之多，我现在不能说是百分之多少，但是呢，像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就是利未记啊，这些就是说我可以，我坐下来我就可以想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我可以这样子一直想下来。那么当然很多的经文我很熟悉的时候，有些经是第几节我是都可以说。那我今天说这些话，我真的是不是要你们觉得说，哎呀，师母好像什么，不是不是不是，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恩典。因为我以前也觉得我不可能，我那时候很难过，我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我可能不，我可能没希望了，要把这本圣经存记在我心里。可是这些年我开始觉得可以了，可以不是我可以，是神可以。可是我们也要下我们的功夫啊，我们不能不用心啊，我们不能不花时间啊，是不是？所以我就是要鼓励你们，你做一个功夫，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才让圣灵可以更自由的来教导我们。那这本圣经实在太宝贵了，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一生我跟神说，我巴不得，我不但是把内容记住，我把正确的解释我也可以能够真正的一直去默想。那可是你说这样子，我还是发现神真的是神，神真的是神，我穷我一生之力，我也不能够尽彻的透，就是说也不可能真的能够真的认识他，不过认识他像大海里的一滴。但是很奇妙，我可以经历到现在的认识真是不同，真是不同啊。那这些东西我想都是超过我能够讲的啊，但是我愿意跟你们分享的原因就是说，我实在是想鼓励你们，我实在是想鼓励。我以前呢，有几年要想要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盼望哈。那但是呢，我就遇到一位美国人的一位长辈，那是我们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啊，他的带导，就是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美国人教会，他们都有一些中心的带导者，所以呢，他就要介绍我们跟他这个带导的人见面。这个老姊妹是八十几岁了，但是见面的时候，神用他给我鼓励，因为他在背约翰福音，最后耶稣最后晚餐的讲论，从约翰福音十三章背到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他已经背完了，而且他还在继续不断的一直就说要 review， 要温习。所以那时候神真的就是借着他让我得到很大的激励，我相信神的能力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很小心，所以看到这么大一本圣经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不可能了。可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啊，有恩典的神， 我们真的有一颗心，神是很信实的。我只能说我鼓励你们开始，但是呢真的可以经历多少，这还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去向神支取恩典。所以为什么保罗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的恩典是要借着祷告我们才可以去领受的。神已经给我们，可是我们要真正自己去经历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这个应许是在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讲神国度的规范，或者说神国度的神国度治理的规范。所以耶稣不是叫我们说你今天没有房子可以去求就给你，耶稣乃是说这些神国度的要求，这些神国度的标准，这些属灵的品德，不是你们靠自己可以去达成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所以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必须借着祷告去支取。啊，这也是林院长常常讲的，他常说这个应许，我神的应许，我们要经历神的应许，我们要履行应许的条件，那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好，那我们就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是你的话太宝贵。主啊，我常常觉得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我没有办法把你这么丰富的宝贝来诉说，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好像说我是不可能做什么的，这一点我越来越清楚了。我只能说我忠心，你托付给我的教导我真的是忠心，但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的乃是你的圣灵，实在如果不是你的圣灵来教导人，就没有人可以明白。主啊，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恳求主，你让我们学这些圣灵论的真理，真是让我们每次学完了，我们回到家，我们把我们所学的带入祷告，我们来按着你的真理，我们向你支取你所应许的恩典和祝福。天父，孩子真的是要说你实在是恩典的神，你也是非常信实的。我们若是真的照你的话，我们来向你祷告，向你支取，我们就可以经历你的恩典，你信实的来按着你的时间，用你的方法来成就我们向你所求的各样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气。正如我们今天说的，我们要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要能够有能力去行义，这些都是属灵的，这些都是要来自于你的，你所赐的属灵的资源，否则我们一样也不能够做。所以再一次恳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必须依靠你，成为我们一切属灵和生命的需要的供应者。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生命的粮，也只有他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就像我们今天说，能够来经历神的同在，能够来经历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尝到神你给我们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